大臣酋长舒达来到轩辕丘求救，求轩辕派兵保护大臣。轩辕问谁欺负你了，舒达说是神农部的禹王。轩辕听了就是一愣啊，就是因为大臣脱离了神农，臣服有熊，神农才要起兵攻打大臣，打大臣等于打轩辕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说到神农部，咱们可得多说几句啊。神农部啊，自神农氏炎帝死了之后，后世子孙无能，神农部开始衰退，对天下大事基本上不过问，所以弄得各部落互相打斗，互相吞并，乌烟瘴气，这才使很多部落纷纷求助有熊部，求得保护，有熊部呢慢慢强盛起来。但是这阵呢，神农氏的内部又出事了，他的后世子孙出现一个人，就是禹王。前文我讲过了，当时啊不叫禹王，他本名叫参卢。这个家伙野心勃勃，在部落内部拉拢关系，发展势力，逐步就架空了神农执政的酋长，最后终于在他策划下举行了一次部落联盟大会，在大会上把执政的酋长给弹劾了，大家公举参卢为新的部落酋长。不仅如此，后来参卢还公然称帝了，帝号禹王。禹王如愿以偿，但是这个家伙玩阴谋是好手，治理天下，治理神农部根本就不行。称帝之后得意忘形，在部落里征集美女供其淫乐，抓来民众为他修建房屋，整日里花天酒地，不务正事。本来神农部啊就不像炎帝在那时候那么昌盛，他再这么一来那还受得了啊？没多久神农部让他给折腾空了，没东西怎么办？禹王就时时暴政，不顾人民死活，加大徭役，百姓稍有怨言，不是被其治罪，就是被其绞死。开始啊还在神农内部，后来发展到周围一些附属小部落里，把小部落弄空了，就想侵占其他部落。他一看侵占周围部落屡屡得手，这不错，不用费心，抢还来得快，咱就这么办。就这样加大了对外侵略，弄得天怒人怨，各部落都恨。他们经常啊跑到有熊部找轩辕诉苦，建议轩辕推翻禹王，主持国政。轩辕没有打定主意，一则有熊也是附属神农的，世代关系不错，还有血缘关系，轩辕不愿意发兵。第二呢，禹王没有真正侵略到有熊，出师无名，所以一直按兵不动，拿着禹王越来越猖獗。他就派使者来的大臣，为什么呢？他恨大臣，前文我讲了，就因为大臣名义上脱离了神农氏，归到了有熊，我呀先拿他开刀，然后我再去攻打轩辕丘。听说轩辕丘很富啊，美女成群，我要是把他们给灭了，这些财富可都归我了。吃柿子捡软的捏，他先拿大臣开刀，派使者见到舒达说，你们大臣是我们神农的部落，几年来都没有交纳进贡粮食，你们要在一个月内不仅交纳今年应该交的粮食，还得把五年前所欠的粮食一概还清。我们给你算了，一共是30,000桶粮食。啊！舒达一听都吓死了， 因为今年大臣干旱，粮食薄收，老百姓正愁没吃的呢，哪有粮食给神农啊？就和使者说了，一个月内交30,000桶粮食，交不出来呀。使者一阵冷笑，交不出少一粒，我们就出兵征讨。舒达一想，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毕竟过去啊，我们是神农的臣民，现在要粮食了，要说一点不给，与情理说不过去，二来他要发兵又要死人，得了，挤出点粮食，再派个能言的使者在渔网面前跟他说说情况，没交够的原因他要能够理解，咱不就把事情过去了吗？就这样，他派简须去了，带点粮食让简须去见渔网。哪知道简须带着粮食到了神农，见到了渔网，渔网一看粮食不够，勃然大怒，你为什么不把粮食交齐？简须说，我们闹灾荒，今年没有这么多粮食，我们老百姓还饿着呢。渔网说，你们老百姓就是饿死也不能少给我一粒粮食，如果没粮食用禽兽的肉来抵也行，如果连禽兽也没有，就把你们部落的人杀死几百，把人肉给我拿来，我下酒吃。简须一听气坏了，酋长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怎么能拿人肉顶呢？啊，人肉和禽兽肉它不是一样吗？人肉更香。简须再也压不住火了，当场大骂呀，渔网，你这个无德窃取酋长之位，不仁杀戮部落百姓之人，你是一个无德不仁弃信非义少廉寡耻之徒，你有何面目竟坐在当年炎帝他老人家所坐的宝座之上？炎帝当初保护我们，你算个神马东西，我替你害臊。他骂的都痛快了，哪知渔网勃然大怒啊，好啊，你们大臣无故的归顺了有熊，是我神农不顾，现在竟敢当面大骂于我，来呀，把他的胳膊腿给我切下来。就这样，他们动了酷刑，把简须四肢给切下来了，随后用这个牛皮筋呢，把四肢都系死了。为什么？他也怕血流尽了，这人没命了。然后派人把简须送回大臣，嘿，简须，你回去给舒达带个话，叫他赶紧准备粮食，否则简须就是他的下场。滚！简须疼的，你想啊，四肢切下来怎么样？全凭一口毅力啊，在那挣扎。跟他一起来的人把简须背回大臣，来到了部落，往那一放。舒达一看没哭死，真是惨不忍睹啊！哎呀，简须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简须疼的舌头都咬破了，气喘吁吁说，酋长，我不赞成你给渔网送粮食，他不是人，他是狼，我们无论给他多少东西都喂不饱他呀，他叫我回来给你带话，如果不送粮食，你就是我这个下场，我们哪有粮食啊，我知道我们的大人孩子都快饿死了，简须，你为我受苦了，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呢？快说怎么办呢？为今之计，你要带着大臣百姓昼夜防范，做好迎战准备，以防渔网征讨。另一方面，你赶紧去轩辕丘见轩辕酋长，他是英明之主， 把事情告诉他，他不会坐视不理，肯定会出手援助。有了有熊的援助，必能打败于王，替我报仇啊！说完话，简须就气绝身亡。舒达没哭死啊，好端端一个人，四肢没了还给送回来，这可怎么办？赶紧派人把简须埋起来，然后又拨点粮食和肉食照顾简须的家眷。当时大臣部落就乱了。这阵啊，舒达还清醒，说你们赶紧加紧防备，我亲自到轩辕丘。就这样，他带两个人星夜兼程来到轩辕丘，见着轩辕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边说边哭。轩辕听这话，气得青筋叠爆，脸涨得通红，啪的一巴掌把面前的石头条脊都拍断了。可恶啊，可恨，他是又恨又难过。恨的是鱼王，你太残暴了，把人杀了没什么，砍掉脑袋就完了嘛，剁四肢还把他送过去，他得遭多大罪呀。难过的是自己跟简须有过交往，上次腾珠侵犯大臣的时候，就是简须给报的信儿。简须这人是很难得的一员将官，对大臣忠心耿耿，对朋友谦虚礼让，想不到死得这么惨，我一定给你报仇。长仙大红也气得把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啊，鱼王你也欺人太甚了，打这个打那个，想不到打到我们头上了，哼，神农的后代怎么出现这么个禽兽呢？干脆把他灭了，对，为民除害，消灭他，讨伐他。屋子里乱成一团，轩辕朝大家摆摆手，让大家静下来。看看舒达，那你现在到轩辕丘，你的意思又想如何呢？舒达从席上站起来，走到了屋子的中央，单腿跪在地上。轩辕酋长，此次我来就是为了请求你率领我们这些部落推翻鱼王，不然老百姓就没法活了。嗯，起来。太有往左右看看，你们大家认为呢？周围人说，舒达酋长说的对，推翻鱼王为民除害。酋长别犹豫了，发兵征讨，推倒邪恶，弘扬正气。大家义愤填膺，纷纷支持舒达推翻鱼王。好，轩辕说，大家说的不错，鱼王自是神农之后无功而登帝位，残害百姓，与民为敌，天下人皆恨之。既然不把百姓当成子民，百姓怎么能拥他为帝，把他推下帝位，让圣明者主治神农，国家才会免除灾患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舒达听完很激动，大声说，现在天下七大部落都比较弱小，能成此大业非有熊莫属，我大臣愿一切听从调令。对，愿意听从调遣。轩辕点点头，谢谢大家信任我，不过此事非同小可，等我召开部落联盟大会商议一下再做决定。好，就这样，轩辕派人给各个联盟部落的酋长送信，叫他们三天后到轩辕丘开会。人都到齐了，主持人当然是轩辕了。轩辕很明确地跟大家讲，今天是商量讨伐鱼王之事。先让舒达讲述自己部落的遭遇，接着几个部落酋长都说如何被鱼王欺负的经过，大家对鱼王深恶痛绝，纷纷声讨其鱼肉百姓的行径啊。这个会啊，成了控诉大会了。 最后轩辕说，各位，昔日神农炎帝怜惜百姓，爱民如子，为解决人民的饥饿之苦，他研究耕种，培育谷物，为解救人类的疾病之苦，尝遍百草，发明医药，所以神农炎帝深受人民的爱戴，被推举为帝。这么多年来，其他继位者不敢为民之愿，而禹王却以自己为神农的后裔而骄横。自他窃取帝位之后，不但不爱护百姓，凡使百姓无故遭殃。近几个月，各部落的酋长和使臣相继来到了我部，请求我有熊顺应天意，出兵推翻禹王暴政，拯救百姓，振兴天下。我们如今面临如此境况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呢？他这么一问，大家异口同音的呐喊，顺从民意，推倒禹王，打倒禹王。轩辕一看这样，又与几位年长者商量，都没有异议，当众宣布，我有熊三天后出兵讨伐禹王。哎呀，大家是热情支持。轩辕当众吩咐长贤大红从即日起做出兵准备，又派使者出访各个部落，取得更多的支持，扩大兵员。书要简短，经过几天的筹备，真不含糊，真就调集了50000人。在那个年代哪有人呢？50000人太了不得了。当然这些人也是老百姓，也是兵，打仗就是兵，回家老百姓他是不分的。当时是隆冬季节，出兵就在这阵儿。为什么他们要过黄河呀？因为轩辕的人在黄河南岸河南一带，禹王的兵呢在河北涿鹿。那个年代没有桥，还没有船，怎么过黄河啊？就得是冬季过黄河。轩辕亲统大队从冰封的黄河上经过，直奔禹王所在地涿鹿。涿鹿就是现在河北省涿鹿县西。一路无事，很快来到了河北境地，离涿鹿20里地安营扎寨，然后挖坑造饭，休整一天。那个年代安营扎寨挖坑造饭可不像三国打仗啊，你还是岳飞传上打仗那样的整齐，有烧烤啊，有肉干，有水果，有野菜，这就不错了。歇兵两日，轩辕带领大队来到涿鹿城外叫阵。再说禹王听说轩辕带军队打来，是又生气又害怕。生气的是，哎呀，轩辕，我没找你，你竟敢找我来了，你胆太大了。吃惊的是，怎么来得这么快啊？现在自己手上兵士不多，得早做准备。所以禹王得到消息之后，立刻四下派人调兵遣将，把他所有管辖地的兵士全都拉到涿鹿来，要和轩辕决一雌雄。那个年代也没有驿站，没有骑马送信儿，都凭两条腿跑，这个时间就太长了。不要紧，双方都是凭腿走，慢咱们就一块慢。轩辕比他们早，禹王的兵没有到呢，轩辕就在城外安营了，随后叫阵。禹王气坏了，马上吩咐点兵出城迎战轩辕。号令一下，涿鹿城内像开锅相仿，当兵的当将各自列队，呼啦啦打开城门，随着禹王冲出城外，来到两军阵前列摆队伍。二阵对垒，禹王在众将的簇拥下止住脚步，抬头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呀、啊！ 就见轩辕的队伍队容整齐，号坎鲜明啊。他没想到在那个年代，神农的力量最大，军队的等级也分明，各个部落不行啊，要说打仗披着头发裸奔就来了，可是面前有熊部的军队不一样了。军分三队，左路军一个个手持标枪木棒，身穿野猪皮的号坎，前排一队士兵手持盾牌木棒保护大军，右边军队一个个手持流星，都是石头的啊，还有石斧，身穿鹿皮号坎，中路军一个个手持石刀盾牌，身穿狼皮号坎。所谓的号坎就是前后挂个当的小坎肩，前后互当有块皮子，当时是最先进的。再往前去啊，哟，把渔网看懵了，这什么呢？书中暗表是一千羽林军，怎么叫羽林军呢？哎，穿着羽绒服啊，那个年头有羽绒服吗？有啊，就是飞禽的羽毛把它连在一起，一层一层的，像蓑衣形状差不多，披在肩上，就是不是草的，是羽毛编织的，上边挂着羽毛蓑衣，下边用羽毛围着围裙，既暖和又清秀又好看呢，五颜六色的，手拿着石剑石斧，是保护轩辕等高级指挥官的，所以叫羽林军。在这支军队旁边站着几个当将官模样的人，也就是常先呐、武定啊、大红等人，身穿虎皮衣，牛革的披肩，牛皮板带，下边狼皮靴子，背后都披着披风，威风凛凛。正当中有人高挑有熊图腾大旗，旗帜下众星捧月相仿，围着一个人，一看这个人年纪30多岁，正在壮年，身高9尺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露，披发过腰，梳得很整齐，被一条镶着五彩石的皮筋啊给拢着，正当中安着一块虎额骨，面如冠玉，框额头，高鼻梁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四方大口，双耳有轮，三绺短髯飘洒胸前，反穿着虎皮战衣，鳄鱼皮的护腕，香牛皮束腰，斜挎着宝剑，双腿如柱，脚蹬一双牛皮快靴，背后披风，迎风飘摆，更显得此人威风凛凛，气度不凡。甭问，他肯定是轩辕了。渔网不看便罢，渔网这么一看，吓得呆呆发愣。